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一家，今天又可以来跟大家睡前聊天啦。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想录了，可是很可惜，昨天晚上似乎小宇宙的播客海外链接有一些问题，所以一整晚都打不开。但是呢，的确我昨天特别累，所以觉得歇一歇也就歇一歇吧。我目前是想每周一到每周四的晚上看看能不能坚持更新一下，或长或短，先建立一下我自己内在的这种节奏感吧。今天呢，我想来聊一聊的是全世界最最自大、自私、自恋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说出来啊，大家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这个要从100多年前弗洛伊德写的一篇文献谈起啊。他当时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专门是探讨人类的自恋的。那在这篇文献当中呢，他用了 His Majesty the Baby 去形容婴儿。在弗洛伊德看来呢，婴儿简直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陛下般的存在，啥东西都得跟他让道啊。然后在弗洛伊德的眼里，事实上作为一个妈妈，包括作为一个和很多这个婴幼儿家庭工作的治疗师，在一个象征性的层面上哈，婴儿他除了有那种特别软萌可爱的特质之外，的确有些时候就像是迪士尼那个电影 Baby Boss 吧，是叫，对， Baby Boss 的那种形态，他就真的是可以非常的无情的使用自己的父母。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少小伙伴是自己做过爸爸妈妈的哈，那种就是你好不容易半夜2点起来喂饱一个孩子，把他轻轻放下去又哇一下哭开，或者说你以为他可以睡个整觉的时候，他可能过了1-2个小时尿布就湿了，然后你又得重新把他喂一遍哄一遍，然后很多时候他并不会因为你今天有个电话会议要开就保持安静，他整个人都是处在一个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尽管在我们的意识层面上会知道啊，那就是一个小宝宝呀，他要是不用这样的方式他根本就活不下来，对吧？啊，然后这个他也很可爱，但是呢，他的这种自私、自恋、自大的状态也真的会激活很多照料者内心过去可能很多的冲突啊，甚至创伤的部分。比如说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一个小宝宝这些部分，它其实会特别容易激活起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心里面那种曾经被欺负、被暴力对待、被霸凌的感觉。你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周围人对他总是要求非常的多，然后从来不考虑他的感受，那他在面对一个婴儿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去胜任这个照顾的任务，但是他在情感上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经历那种非常痛苦的很熟悉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一些妈妈她会很内疚，她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对着一个小宝宝这么生气，我为什么会对一个小宝宝那么的不耐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在让妈妈体验过去熟悉的感觉，那么在这个妈妈尽力去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她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在给这个孩子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所以换句话讲，它是发生了一个置换的过程。我们有一种心理防御叫做 displacement, 置换。我把我自己想要的那种照顾，我把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别人可以好好对待我去给到我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有些时候这种心理防御机制还挺好用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免于把自己的那些心理创伤复制到孩子头上。换句话讲，可能在一些不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啊，一些爸爸妈妈他也有可能把自己遭遇了暴力对待的这种经验去放到孩子头上去，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是更糟糕的。但是再回到这个置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也会大量的激活这个照料者内心那部分非常匮乏的东西，他给的越多，越是会让自己想起自己不曾拥有过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过程不管怎么样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不能把所有的育儿重任都放在妈妈身上，所有的人都要承担这部分，妈妈要好好照顾自己，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帮助一个照料者去恢复他自己的主体性啊。我在想，当弗洛伊德当年写下 His Majesty the Baby 这样的一个形容的时候，如果用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我们都是老奴，那是一个主子，对吧？但是恢复主体性意味着我并不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老奴的地位上啊，我并不是说给你打工，但是我是怀着一种平等的心态来照顾你，来欣赏你，来对你好奇，来关切你啊，和你的这一个不开心开心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是一种更加平等的一个姿态去作为一个照料者。我想我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一个婴儿的这部分自大自恋自私的体验，可能也是和很多青少年个案有关的。就是如果大家现在可能自己刚离开青少年没多久，或者还在青春期哈，或者也有很多青春期的爸爸妈妈会听我这个小播客，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孩子他在青春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自私肤浅的状态啊，比如说你在那个时候你跟他聊一条社会新闻啊，他会表现出的姿态就是你跟我聊这些干嘛，那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过好自己就行了，我为什么要去管那些人啊？可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啊，以前对世界那么好奇的孩子怎么就变得那么的狭隘，那么的以自我为中心，那么的自私自利呢？在这个精神分析学界看来啊，其实小孩在经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像是得把自己的婴儿儿童期重新过一遍啊，把那个时候没做完的功课或者做过的功课再重新做一遍。只不过呢，他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襁褓里的小婴儿了，他是一个跟你差不多高的一个小孩在那儿。所以你想，一个小婴儿在很自私自大自恋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是可以胜任那种状态，并且小婴儿也是会从那样的状态里面成长起来的，在一个理想状态下。但是当一个青少年在那儿这么高大的一个人表现出这种自私冷血的态度的时候，对很多父母来说会是一种莫大的威胁，甚至于会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家教出了怎样的问题，导致眼前的这个孩子变得如此的以自我为中心，就像一个 majesty 一样。我觉得从一个诗情画意一点的角度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是一个孩子在和自己的婴儿期真正告别的一个过程。我们跟一样东西说再见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离它近一点才能分开，是不是？有一句这个挺有哲理的话，叫做分离只有当链接在那里的时候才可以发生。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但是你可能连那个链接都没有建立起来，谈什么分离焦虑呢？那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要真正的和自己的小 baby 的状态分离，他就得往那儿走一走，才能跟他真正的切割开来，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经常会发现，一个青少年在青春期最早期的时候会呈现出这种非常自私的肤浅的状态，那再往后走一点点，就有点像是来到了学步期的状态，进退两难啊，又想离妈妈远一点，又想要回来，然后再往后走呢，又到了这一个他到可能3到6岁的一些这个儿童心理发展的这个过程，这个咱们以后再说哈。那你可能会问啊，不管是一个小宝宝还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他们出现这些自恋自私自大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家长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让他们从里面朝前走，而不是固着在那边？我们要知道那种状态，你比如说1岁之内你这样很 OK， 但是要是你3、4岁13、4岁还这样，23、4岁30、34岁还这样，那可就是大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这里会想，哎，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先来这么想一想，就是一个小婴儿他到底是如何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绕着我转的。这个里面呢，他要符合很多的要件，一个小婴儿才可以意识到这一点。第一个要件呢，是这个小婴儿在大部分时候他是舒服的啊，小婴儿肯定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是我们说可能至少60-70%的时候他是挺舒服的。在这个舒服的状态下呢，他会去观察这个周围的环境啊，周围的人。比如说他可能会发现 哦，今天在我心情还不错的时候，我想要妈妈过来陪我玩，但她可能在忙一些别的东西，她暂时过不来。但是因为那些舒服的感觉在那里，我知道等她准备好的时候，她会过来啊。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慢慢慢慢，她这个认知积累下来，她就会慢慢形成一个观念，就是即使我有一个愿望没有立马被实现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坏宝宝。这并不意味着那是一个坏妈妈，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可能两三年、三四年，甚至一辈子，这个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不一样哈。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除了要有大部分的时候他是舒服的，他才能形成这个观念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自我的内在的世界呀，是不被侵入的。这个意思是说，比如一个小婴儿，他饿得哇哇叫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惊恐的状态，可能比小婴儿还要更厉害啊，可能他会大骂小婴儿，甚至于打他，或者说完全处在一个回避的态度，然后宁可让这个小婴儿在那饿得要命。那这种情况下，一个婴儿他是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是被威胁到的，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思考功能的。啊，他除了固着在一个你们必须把我给喂饱的这个状态里面之外，他很难去实现新的一个心智层面的成长。所以大部分的这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婴儿大部分时候是舒服的，而且呢，他的整个生存感的威胁指数没那么高，边界不那么容易被侵入，他就可以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下，非常自然地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我跟你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的感觉呀，能够去耐受那些焦虑的感觉，耐受等待的感觉啊，就慢慢的会出来，并且他也会开始对周遭的事物好奇啊，他可能除了自己吃饱之外，还会看看外面的这个树上的小鸟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整个过程，他和一个青少年如何走出那样一种自私、自利、自大的状态是非常相似的。他首先得在大部分时候，一个青少年，他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是开心的啊，他觉得我去学校也好，这个我在家里也好，我至少60-70%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一个对于情绪的含容性，他至少是在孩子之上的啊，他比孩子能够去包容那些很糟糕的情绪，他也不会过度的去通过控制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控制孩，去侵入孩子，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一些要件符合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孩子他是会慢慢发展出很多新的对于周围的觉知，对于自我意识的探查。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下，一个青少年到了中期和青春期后期的时候，他自然是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大的兴趣的。啊，我想可能在听小宇宙大部分小伙伴自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爱看那些电影和小说的？啊，是不是都是在比如说15、16岁那样的年纪？因为那个阶段就像是一个小孩，他去到幼儿园，他开始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好奇一样，他也会开始探索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等着我。那听到这里，可能又有这个小伙伴要问啦：那如果就是对一个已经25、6岁以上啊，这个到人到中年还非常自私、自大、自恋的人，还有没有机会改？这个咱们不能把话说死哈，但是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这一个就像我第一期时候讲的，25岁之前，咱们这个房子可以扩建啊，大脑可以有新的回路长出来，有一些新的体验啊，新的过程。但是25岁之后呢，你已经这个房子的基本结构就在那儿了，你只能在里面小修小补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没有的东西再让它长出来。所以换句话讲，啊，我并不觉得说25岁之后，你再用我刚才说的那个，让他大部分时候是舒服的玩了，让他觉得周围人是含容他的，这个再朝前发展的可能性也不那么大了啊。但是25岁之前，咱们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这可能也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有那么一点全能自恋感的人，为什么会想要和儿童青少年工作？因为你的确有很多扩建工作可以在那里去完成，这样子他可以在25岁之后自己住得舒服一点， 离他近的人也舒服一点，那整个社会都和谐一点，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啊，所以今天这个，叽里呱啦围绕着婴儿那种 His Majesty the Baby 的状态谈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 get 到当年这个老佛爷的意思，自己的体验又是如何的？期待看到你们的反馈，我们下次再见，晚安。